昨年司机将会签5000亿矿产协议，川普忠实粉丝成为 FBI 新局长，政敌紧张了。美国大幅修改对中国表述，专家说是中共解体前奏。欧盟计划入口美国天然气，减少对俄罗斯依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川普政府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会晤之后，宣布乌克兰将会和美国达成协议，共同为俄乌停战作出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表示，泽连斯基已经作出保证，愿意签署矿产开采权移交协议来换取美国的帮助。俄罗斯亦都释放出同意同美国重启对话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表示，目前只有川普总统能够同普京正面交锋。据了解，泽连斯基答应签署的矿产协议会同美国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的版本不同。新的协议内容已经增加乌克兰所提出的多项要求。根据 New Talk 新闻综合报道，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0号和海洛格进行会面，双方针对俄乌战场局势、归还战俘以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讨论。报道说，在会议结束之后，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和美国进行合作，针对投资和安全等议题提出强而有力而且真正有用的协议。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智库负责人波里亚科娃表示，安全对于投资亦都是必要的。该智库经常同乌克兰高级官员接触，他说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做生意才能够达成这一笔交易。如果企业认为自己会被俄罗斯导弹击中，他们就不会投资和建立非常昂贵的采矿作业和勘探作业。不过波里亚科娃表示，乌克兰国内普遍意识到稀土协议可能是乌克兰确保川普继续支持的唯一途径。乌克兰人正在试图吸引一位非常善于交易的总统。乌克兰人就希望获得硬性保证，防止俄罗斯重组和在未来再次发动攻击。乌克兰人认为，如果这些保证不包括加入北约，这样就应该包括更多的军事援助。而川普希望这笔协议作为对美国已经提供的几十亿美元援助的补偿。20号贝森特宣布，泽连斯基已经向他保证愿意和美国签署该份价值5000亿美元的乌克兰矿产开采权移交协议，来弥补美国在俄乌战争3年中的损失。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泽连斯基还未签署该协议。而在同一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已经决定开始恢复俄罗斯和美国的各方对话，同时绝对同意川普敦促泽连斯基结束俄乌冲突一事快速行动。20号华尔兹在白宫新闻会对美国和乌克兰矿产协议以及俄乌战争发表看法，他强调全球只有川普总统才能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面交锋。华尔兹说，川普是一位首席交易者。这个星期，美国的西方盟友都表示担心美俄之间的互动可能意味着未来的和平协议对乌克兰不利。欧洲国家开始承诺加大国防开支，亦都考虑在美国的支持下派遣维持和平部队。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下星期将会到美国和川普会面，就一系列的问题展开讨论。华尔兹就表示，要美国继续承担乌克兰战争和欧洲防卫的负担，那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完全支持我们的北约盟友，但是现在是欧洲盟友挺身而出的时候了。观众朋友，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表示愿意签署矿产协议，但是还未签署，而为什么没有立即签署呢？如果你认为还是有些地方未谈妥， 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可能不是好情愿，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只是正常过程来着，就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的意见，亦都欢迎留言。20号，国会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确认帕特尔出任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一位44岁的川普忠实盟友，将会正式执掌全美国最高刑事调查机构。FBI 是川普政府改革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他在2宗案件受到 FBI 调查，同时受到刑事起诉。在他宣誓就职之后签署的第一批行政令，就包括纠正联邦政府过去在执法部门武器化和情报部门武器化方面的不当行为。帕特尔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表示他很荣幸成为 FBI 局长，美国人民值得拥有一个透明、负责而且致力于伸张正义的联邦调查局。帕特尔补充说，我们司法体系的政治化已经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但是这样将会在今日结束。对于那些企图伤害美国人民的人，将这个当作为警告，我们会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追捕你。44岁的帕特尔因为宣扬阴谋论，为2021年1月6日攻击国会大楼的支持川普抗议者辩护，以及誓言要铲除那些据港密谋反对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深层政府成员，而受到民主党人抨击。有民主党人警告帕特尔准备利用这个职位向川普的政敌报复，但是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期间，帕特尔作出承诺绝对不会秋后算账，同时强调守护宪法权利是最高准则。 David Young 表示，我个人对帕特尔，他作为长期在政府，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个职位，他曾经在包括国会、在国防部任职，以及现在他马上要带领的 FBI，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于司法公正的人，而且他为人非常正直，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特务或者是间谍行为，所以我非常期待他对于包括中共，相信都会加强大部分有关的调查，当然还包括譬如说类似于腐败方面，因为他是要协助川普总统去调查的，还有非法移民方面。但是我觉得并不会好像很多人见到说他会帮川普做政治报复，我觉得其实关注帕特尔很长时间的话，都会发现他一直都是以宪法为准，一直都是以法律为准，所以我相信他也都会继续以这个原则去做。近期美国国务院修订官方网站有关中共的事实陈述，重点强调美中贸易关系和战略竞争，同时删除了有关在对中国问题方面和盟友合作，以及在文化和保护等议题向中共提供援助的内容。专家表示，川普政府的大动作正是向全球共产主义者宣战，这将会是中共解体的前奏。根据媒体综合报道，更改的部分包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强调美中贸易关系和战略竞争。增加的部分就有中共还从事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使用强迫劳动和大规模国家补贴，令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令他们在中共的人权侵犯中变成共谋，以及反击中国共产党的恶意网络活动。同时还删除了关于美国对中共援助的部分，该部分列出了保护西藏文化、环境保护、人权和打击违禁药品走私的项目。那是因为川普政府计划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同时暂停对外援助。另外，国务院官方网站亦都指责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同颠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共产党员安插入国际组织的领导阶层。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表示，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试图操控同颠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共产党员安插入国际组织的领导层当中， 这个将共产党员安插入国际组织的领导层当中，讲得非常精准。那其实就是指出所有被安插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而做的，他们不是为国家效忠，而是为政党效忠。在对台湾的部分，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还特别提到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技术和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合作，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基本上这些和过去拜登政府的定位完全不同。林郑认为之前的美国政府一直行的是对华战略模糊路线，一直说只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现在好了，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在这届川普政府，中共国想再拿坚持一个中国来搞事，好像也都不是那么容易了。而台湾的未来好像也都会有更多的机遇和选择。有网友就表示，中共和美国关系交互的程度掟弯爬头，遥遥领先，希望不是斋讲不做，我期待看到治理成效。我觉得另一方面要一中一台了，希望台湾总统赖清德看得明这个写法，应该改的快点改一改。林郑仲说，川普今次重返白宫必定是有备而来的，今次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一系列改变也都应该是为美国的下一步做打算。他举例说，2020年11月10号川普总统的上一任期，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 CPDC 曾经举办研讨会，提议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而且不止一次。林郑说，那对于非民选的中共，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真正将中共定义为跨国犯罪组织呢？这个并非是没可能。川普总统今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余，亦都撕开了隐藏在每个国家政府当中的全球主义者，讲穿了就是全球共产主义者的滑皮。可见这一届美国政府的抗共决心非常强，咁得益于川普总统同新内阁成员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而家川普政府的大动作正是向全球主义者，亦即是全球共产主义者宣战，而当中包括一本正经的西方极左，还有明目张胆的中共。所以这次美国国务院在网站针对中共国的资讯更改，好有可能是中共解体的前奏，我们拭目以待。欧盟能源专员日前对媒体表示，欧盟将会寻求由美国在内的国家入口更多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的供应，同时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来减少对石化燃料的整体依赖。欧盟已经承诺在2027年之前放弃使用俄罗斯的石化燃料来回应该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即使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输送量大幅下滑，但是去年欧盟由俄罗斯入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就有所增加。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日前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与其用纳税人的钱、老百姓的钱来购买天然气，令收入流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基金，不如确保我们自己的能源生产。约根森表示，欧盟正在准备修改许可规定来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建设，鉴于还无法以电力迅速代替天然气在工业和家庭供暖的作用，他表示欧盟将会加大力度寻找代替供应。约根森说，我们仍然需要天然气，我们必须要找到俄罗斯以外的供应，这也都可能意味着会由美国入口更多天然气。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0号上任之前就警告说，除非欧盟由美国入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贸易关税。据路透社这个星期报道，欧盟委员会已经拟定计划，将会同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合作，同时考虑投资海外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来争取获得更多价格稳定的长期供应合同。 而近期，川普亦都开始积极向包括日本、南韩、台湾同印度等亚洲国家兜售美国天然气，作为解决双方贸易失衡以及美方提供安全承诺的交换。华府智库克德逊研究所的日本计划主持人温斯坦指出，华府正在藉此重塑国际能源依赖版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